Nyangche chenpo tsoten nimi chang tsongne mongla chenpo ngab jya ta parkar tangang chan to shenmer do tumba tuji chan la shen tsar lo chenpe shib shak kanji tenye zu tukche wazir darshi khwar to shir zavlam tukche tambak sarnzat pa rinzin jime lamba la shen tsar mawi sengkim jenro nyang la ikhari kanda zongpo mongla mongla parab shang chibji jayvin chan len zan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在讲啊无常的因道，其中呢就是学习。虽然为法难行啊，受很多门类的苦，但是呢。总讲啊，得到无上的喜乐等等，讲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呢，对于这个《金刚居》及其声光的内涵呢，分成六段做解释。前面四个内容都讲完了啊，今天开始讲第五段的解释，在这个心上立定志愿，舍弃喜乐如这个唾液，就是说啊。心中这个立志要舍弃现实的乐，犹如这个舍弃唾液一般，讲这个。那么这个呢，也是前四段内容一定要了解，而且呢，要得到了以上的这个圣戒之后呢，就要自己的心里面建立出世间的志愿。那么这个呢，又包括了消极和积极，两份。那么其中孝悌就是把一切世间忧乐乐全部呢都想脱一样舍掉，修出世的心，利欲的心，也就是说看到这个一切世间的忧乐乐都毫无意义，而且呢享乐过后结作就是无边的一个大苦，因此呢视它为毒，就像这个喉咙里啊卡住一口痰，只想把它这个吐掉，不想留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留住就是一个果患，或者呢想这个收白毒蛇要上了，染了这个色毒会马上切掉，怕这个感染全身。那么同样我们要明见到整个世间有乐乐全部都是那苦性，尤其是当作现世的乐，多数呢就是往三恶趣走的，非常非常可怕的。而且呢这个世间有乐乐都是那无常的，虚生虚灭的，刚刚乐一阵，转眼之间就掉到苦里面了，这个时候呢不甘心又去求，结果呢又掉到苦里面了。再者求现世乐必然要动很多很多私心烦恼，加强这个自我意识欲望等等，而且呢这个欲一起来了就要往下躲，那么结果呢这个自己的灵性呢被障蔽得越来越深了，形势呢越来越暧昧了，越来越迟钝了，这个时候呢就感觉太可怕了。那么这样了解后呢就非常非常确定当作现世唯一往苦海里面走的，之后呢要在内在性上看到截然不同的两条缘起的路，那么其中一条路就是当作现世的无欲流尘享受，包括当作名利地位智慧往最上面走，始终无法回归的。而另一条路那就是彻底舍掉现实的路，一心往法上面走，将得到无上的喜乐。由此呢 自己啊栽在的例子，也就是说我本人一定要做到，就像这个舍弃脱一样，舍掉先世的诸乐。又要知道啊，这不是一句抽象的话，大家需要明白，现世诸乐包括身心上的各种快乐感受，譬如所谓的这个心福生花、美好的前景啊、快乐感觉等等。另外呢啊，什么妙意啊、美事啊、名誉啊、圣色啊、感官享受等等，全部包括在内。譬如为了这个自我每天化妆、每天打扮，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每一顿饭都很讲究，贪得无厌，而不但一日三餐特别特别考究，还不断不断的吃各种的零食啊等等，这些全部都是现实乐，是垃圾一样的发，只会增长贪欲心，而且呢，心是往下走的。那么再者呢，就是常常这个装修房子啊，然后呢，就是添置各种高档的家具、高档的电器等等，这些全部都是现实发。那么再者呢，就是买什么高档的电脑啊、手机啊，整天在这上面散乱放逸，追逐所谓的感官盛宴。还有呢，就是上网看这个电影、看电视剧、听歌、看新闻、打游戏等等等等，这一类全部都是浓厚的现实娱乐。那么在这个上面不断不断的动各种实行巧计，投入大量的精力来满足自我的欲望。那么这样呢，不必说得大成就，连保人生都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内在性呢，完完全全就是往下跌的。说白了呢，连任意励志性的人伦善道都持不住，非常可怕的。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都要幡然觉醒，一定要戒除掉。再者，各种这个高品质、高科技、生计的种种事物，都是呢此世的快乐所用。尽管用各种言辞去包装啊，说什么所谓的这个世上的生活啊、现代化的生活，还有呢就是非常刺激的享乐等等等等，说白了全部都是呢现实娱乐，就是一个优乐的现实的这样乐。大家清楚啊，天下的凡夫人以这个私欲一心为自我求现实乐，就会动非常非常多的心思，而且呢起很多很多的烦恼，造很多很多的这个罪业。那么对于这些的业，一个一个去检查，会发现根本得不到这个下面人生，完完全全就是往下走的。大家非常清楚，获得下面人生要持无戒，再加上修福，还有呢就是发清净的愿啊等等，只是庸俗的沉溺在欲海里面，哪里有真法的内涵呢？所以呢，现在大家要知道，就是这些法使我们回换了大意，就是这些法把我们拖入到无边的苦海当中。所以呢，要视之为度，就像这个唾液一样扔掉，不是还闲不住，把自己整天泡在无欲流畅的天水里拔不出来的，那样根本没有办法修道，想都别想了。所以呢，这就是第一个障碍，当作现实，当作现实的娱乐，确确实实对我们修道、对我们解脱成佛就成了最严重的第一个障碍。你必须要清楚，你想当作现实的娱乐，这是你自己的一个执着心，但是需要明白，这就是对解脱道、成佛的道，也就是说真正的法道上修行是没有希望，想都别想了，所以成了这么严重的第一个障碍。又譬如积累这个知识，发展分别性的技巧，高实践的学问，特别当作什么口才、辩论、自我现实等等等等， 这些法尘上的种种的内容，同样全都是呢现实的娱乐。而追求自我的成功感啊、荣耀感啊、知名度等等等等，啊，甚至说佛法的时候也有意要现实自我，追求一种这个成功、光耀，而认为我在世间才智等等等等，其实呢都是呢自心巧智，只是寻求自我的名誉而已。没有别的真正修法的内涵，连一个根本的道心都没有升起来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不管是口才啊、辩论，还是现实自我方面，你再有各种各样的三巧方便，但是呢，全部归根结底来讲，就是一个自心巧智，只是寻求一种自我的名誉而已。或者呢，就是追求这个世间各种各样的学位啊、自卫啊、地位等等，无非就是要把自我推上去，让自我有地位、有权利等等。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一切一切全部都是呢现实法，这个叫做自我的快乐。用今天话来说，这个叫做精神上的快乐。世界啊，就是自我的满足感，也是呢入度一样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法。那么想这样一样一样去看，从小到大，从里到外，社会上谈论的都是这些现实的法，但是呢他们都被冠以美名，换上华丽的一个包装，光耀的一个外表啊等等。那么对于这一切现实法，自己心里都要立志，也就是说就像唾液一样摄取啊，这个是普贤上师的要求，就像唾液一样的摄取，而且呢由衷的发起了这个志愿，才真正入佛门、入解脱的门、入成佛的门了。其实啊，大家需要明白，这个潜心法非常不容易修，只是口头上说一两句，心里想一两次是没有用的，那又成了积累知识，成了丰富你的现实法、提升自我身价的一个筹码。说白了就是换汤不换药，没有意义，没有办法修这个佛道的，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些方面我们需要明白，明白了以后呢，在自己的心上立定志愿，要摄取现世的乐，如同这个舍掉唾液一样，完全这样来需要明白。否则的话呢，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修法、要解脱、要发菩提心，说要成佛、光度众生等等等等，全都是一句好听的话，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自欲啊，太自私的心处处都围绕这个自我的，所以呢，在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状态当中，哪里修得出来一个彻底舍弃现实乐、彻底放下、彻底看破世间一切名为利养等等等等，这个就做不到。这样的话，原来想的修法很容易，想啊三年五年就想开悟成就啊，太可以说幼稚了。说白了，完全就是违背这个因果的一个规则。所以呢，就是没有老老实实虔诚的一步一步啊，从潜心法修的话呢，那就是需要明白，真的这辈子根本谈不上一个真正的修行人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内道的三层菩提道，一个都修不上去。最终观察的时候呢，自己还没有入佛门啊，没有入门啊。那这个原因啊，就是要找。这个原因呢，就是当作近视，而且呢没有修无常化，以常之心，然后呢以自我私欲的心追求这个那个，尤其是当作现实娱乐这个状态当中一直没有脱离过，所以呢就是一切所作所为全都成了非法性。所以呢自己心中啊立志啊舍弃现实乐，犹如这个唾液一样啊，这个普贤上师是这样给我们讲的，这是第五段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讲第六段，心中立志，为法难行，建议屈手助苦，言作诸佛贤德的教音种。 就是说啊，自己要看到法和非法的界限。非法是什么？法是什么？这个界限一定要弄清楚。在这个苦集灭道当中，苦集二谛就是非法，而这个道灭二谛就是真法，就是法。那么为是我求现世乐，为是我求来世乐，这全部落在苦集二谛里面，全部都落在苦集二者当中，都是来颠倒王位的。既然是虚妄分别去求取，即使得到了也是生生灭灭的无常法，一下子就没有了，又转为苦境了。所以呢，这上面没有失意，应该呢如同这个唾液般丢弃。那么之后呢，又要知道法是道谛和灭谛，也就是说一切诸佛真得的光明即灭无为法，然后呢就知道这才是失意的路线，这才是真正的法，这才有这个大失意。我们都清楚啊，我们的道士释迦佛前世舍身求法得到的就是这四句经，也就是诸性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意即灭为乐。其中前两句是讲生灭法，这个无常的法一点意义也没有，而且是苦行，只是有虚妄分别的因缘掀起了一个假法。那么看到了以后呢，就知道相对苦的乐不是真实的乐，它就是无常性。你期待得到什么，最终总是落空的。你以为它是真实乐，最终全部都变成苦。要像这样彻底看破，懂了无常幻变的东西都没有任何失意，一点都靠不住，翻过来就要一心靠法。什么是法呢？后两句说到生灭灭意即灭为乐，这是一真法界如来藏心，也是我等终生的本性。由于这个法性本然非因缘造作，所以呢没有一丝一毫的生生灭灭的一个东西，这才是我们要寻求的真实法。那么它就是灭谛，要先证到它，一定要有道谛，也就是说先证无我的智慧，以此呢去掉一切以是我而起的妄动，之后呢就能够回归法性，回归本性上面。那么这样就看到这个法是有真实意义的。那么这么认定了以后呢，就会发起一心一法，一心求法的心，为了法能见人一切的苦境，一切的困难，能够为法难行，坚毅的去受诸苦，沿着诸佛菩萨先德们的教引走，立定为法难行，去苦若报的一个心，然后呢就是发起常随佛学的一个愿。那么最后一句普贤上说为法难行，以建议去收诸苦后罪主诸佛现身之助记，就是这个常随佛学的一个字源，没有别的。就像普贤恒严品里面说说，毗卢遮那如来因地为了求法，薄披为织，细箍为笔，赤血为墨，书写经典，记录虚名，为了完成法，难行难行啊，等等。那么像这样，这里说的诸佛现身，都是指成道者。沿着他们的足迹走，就是说常随佛学的意思。为什么要这样走呢？大家需要明白，这是一条善是诸佛善事的一个道路，能熄灭掉一切无常的苦行，返回到大乐之地。这就是我们要走的道路。那么像这样思维苦乐无常， 一切的事件的苦恼感受全都是不可靠的，没有个长寸的坚固的，全都是呢无常。认定世间乐无意以后，然后呢发现真实的乐就是生命灭后的大寂灭的本性啊，这才是真实的法，这才是真正的佛，这才是真正的解脱和究竟的菩提。那么为了完成这个法，有各种教法的四摄，各种直接间接引入的方便，整个系统都叫做法。那么为了回归这个本性，要难性要苦性，把求法修法中的苦视若至宝，这样呢就有了跟过去截然不同的一个态度。过去一心求实践的乐，尤其是求现实的乐，那么现在其之如唾液。另外呢，过去呢不愿意为法受种种的苦，现在取之若至宝啊。什么缘故呢？现在明白，为了这个法吃苦难行，这个苦是宝贝，真正能够清苦，那么内心呢会见菩，会勤精，会共精，会精进，会四摄，会受戒，会安受苦忍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要耐得住苦，耐得住寂寞，才能够得到，才能够成就。或者呢，在一切的文思修行当中，只有耐得住苦，有梅花苦旱的心，才能一届届的过去，才能一个一个地方过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总是苦尽甘来，未发受的苦总是能让我们消业障，能让我们开发种种功德。因此呢，要把苦视为宝贝，珍宝而如以宝。大家需要记住啊，一切诸佛菩萨现的都是这样走的，经过苦行才成功的。所以呢，我们翻开所有成道者的传记，会发现一定有把苦视为宝，经过一个苦行这么一段这个历程。一切佛乃世上事先都有这段历程，比如说出家苦行呢，见人呢，味道不惜生命等等，最终获得无上的大喜了。那么这样看清道路以后呢，要立下这个大志愿。大家需要记住，这里有极重大的修行观要，也就是说首先义利义教，以譬喻或者事例观察到大缘起的路线。观察到缘起路线会发现，一条就是现乐后苦，这个呢完完全全往苦海里面走，而另一条就是现苦后乐，最终成就无上的喜乐。一条在四法上走，而另一条在佛法上走。那么这样自己看清了后呢，就要发起一心一法的一个心。那么这里的这个修心，就是要转成摄世间乐如唾液的一个心，没有别的。像这个古代的高僧们一样，一心求无上的佛法。再者，普贤上师说要有未发难心，什么苦都愿意吃，而且呢就是视吃苦为自报，非常信心，一心跟着诸佛菩萨故神仙走的一个心。普贤上师这样来教诫我们，这样的心呢要栽栽的生起来，而且呢不断不断的在自己心里呢立志，我本人一定要做到这样啊。之后呢通过修习让他达到蒙利的地步，恒畅的一个地步，最终呢完完全全变成自己的心。也就是说，在任何事任何处都有两种心，一见到现世的快乐，现世的受用，就像这个唾液一样摄取，一点不想占，一点不想求。另外呢，一见到佛法就一心用求， 哎，这不是一时激动就算修成，二是呢，在一切的境界当中，一切的心诸作我当中，都通念无常。就是说啊，世间一切法一点意义也没有，智慧让我苦无所事，而佛法又无上大利益，所以呢，为了发什么样的苦，我本人都愿意吃，我是苦为乐，一心跟着诸佛菩萨、住持大德、传真上师走。那么这样的心一直要有，从此就会真正成为佛道的行者，名副其实的一个修行者，会有金刚一般的非常坚固的一个道心。那么像这样依着普贤上师的金刚句、金刚智识来努力修持，专程自己的金刚志愿，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人人一定要想清楚，为什么要再再的发心，我要为发难行，去受诸苦，视之若报，一定要想清楚这个。在缘起上确认到它有无量的大利，非常有好处，是真实的，不只是一种这个说教啊。所以这样想清楚了，观察清楚了，自己心里非常明白了，那么当明见大义后，的确会发起这样的勇悍之心。就像大悲世尊因地求道，为了四句偈舍弃自己的生命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明见到这个法一旦入信了，决定入世金刚而不小，入温荼毒故决定上升一样，他的这个利用啊，最终一定会让我们彻彻底底脱离生死苦海，熄灭掉一切虚妄分别而还归法界。所以呢，我们人人一定要有特别深远的眼光。譬如一个人本来该判死刑，如果戒断他的受制能免除死罪，那他会发大欢喜心去接受。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有这个修法的一点小的苦，能够脱离无边生死的患难，特别是能够用出地恶归旁生但的恶趣重苦，那正是积为善哉。如果你本人能够好好思维现前旧冤两种苦的差别，那就会对为法难行生起信力，全然无所畏惧，一点都不害怕。过去认为特别难特别苦，就是因为看不到他的大意，一旦看到了，以目前吃一点小苦，将会得到无限的大利益、无上的喜乐，那就会勇悍而为的。同样，一旦真正看到求现世暂时得一点小乐，终究成就无边大苦，那决定会舍弃，犹如舍弃毒品一样。那么像这样，一定要有明见缘起的决定眼光，特别锐利的决断智慧，这个非常重要。这样信力当时就提得起来，能够不畏惧苦，对难行呢担当得起，能够去受诸苦。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里普贤上说去受诸苦，这里的这个去受就是非常主动的。打比方来讲，譬如一个打工的人听说到某地干活一天能赚10000块，但是呢早上必须3点起来，整天都要背很重的东西磨破皮，而且呢在太阳下暴晒等等，他决定肯干，他为什么能为财难行而去受诸苦呢？就是他看到这里有好处有利，所以呢不惜一切的代价一定要干，而且就是非常主动的干。然而在发上的种种利，何止发财效力呢？将得到无上的喜乐， 想到这里就会主动去取。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坏事，这个苦受一点能消那么多的罪业，这个苦吃一点能一下子开智慧等等，这个苦修一点能在短时间内圆满常戒的质量。所以呢，他愿意干，而且就是非常主动的干。这就是在缘起上民间大义之路的一个结果。翻过来说啊，说说说，啪啪啪，而关键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因果的圣戒，对缘起道路没有尽通，没有民间大义路的一种这个智慧所导致的，所以呢，对法道没有真正的信心。所以呢，一定要明见缘起的光远路线，才会看清真相。一旦知道法是灭谛道谛，而且有无上的大义，那么为法苦行将得到无上的喜乐，而且义德用德依据就能解决无量界生死苦海的问题，依据就能够获得无上的大乐，那必然奋不顾身，什么苦都能忍，什么苦都能受，比这个大公子啊求取高额钱财的心更勇悍、更猛烈、更坚固了。所以呢，在这个上面得到了定解后，对于为法难行苦心能够提起大心地，只要能得法，能在法上得利，他什么苦都愿意取，而且呢，把苦看成宝贝。这里说到取受助苦，这个取就是主动拿过来，求之不得，这种取收是非常愿意的，人为非常好才去取。有人说不要啊，这有点苦，千万不要放在我身上啊！哎，那么这样的人永远永远不会成长的，永远永远不会越过难关的，永远永远不能得到珍宝的。所以过去的古人说啊，下圣海才能谈到龙头上的宝珠，如虎穴才能去到这个胡子，等等，就这个道理。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发大性的修道人，以献佛、前祖、还有弥勒里巴尊者等等作为榜样，就是按照这样去做。我们都清楚啊，在世间都是呢，英雄豪杰才能办大事，同样在佛法上更是要英雄豪杰才能成大道。因此呢，应当发起大的志愿，大的建议晋升。在学法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苦，不要以为吃这些苦就受了这个损害，躲在一边不愿意接受，那样永远不会成这个修法的真实的一个法器啊。所以呢，要知道这只是一点点苦，而换来的就是无上的喜乐，以得永得的真正真正的佛地的大乐。要有这样的心，视苦为宝去做，这就很好，很殊胜了。所以呢，人能吃苦才能尽心，才能在法上也以积日的勤学，这样勤学当然能做冠军，能达到至高的果位。而且大家需要明白，我们能吃苦就能少于知足，这样呢就能腾出圣心非常清净的修法，自己能吃苦就能怜悯一切的众生，能升起慈悲心，能吃苦就不会贪做现实的了，不会去做红尘里面的事。我们能吃苦，就像弥勒里巴尊者以夜骂为餐那样，最终能够成就佛道。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有意的苦心为了发难心苦心，这个一定要欢喜心，很主动 接受，不但接受，要主动的去受苦，为了消业障，为了开智慧，为了产生真正的慈悲心，为了早日成道普度众生，那应当呢主动来求之不得的这种心态啊，把苦当成一种宝贝一样，非常愿意接受，认为非常好，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必须经过这么一个苦行才学的，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诸佛菩萨啊，诸师大德前辈的传承上师们成道，他们有殊胜的智慧，看得非常远，非常高，很彻底的究竟的一个离苦得乐，解决生死大事，让自他得到真正真正的无上的大乐。那么他们就知道有一条路，就是说先苦后乐，而且呢一旦得到乐，是一得永得的一个乐，完全就是看到。所以未发难行，自己一定要有敬意去受诸苦，然后呢就是完完全全随学诸佛先生的一种注记，是这样。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如是的观，如是的修，如是觉照而产生的定界，在这个生界心状态当中，再在思维，再在传习，速速观修，那这个才叫做诚信观修，这样才明白哦，原来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子，为法难行，为了法要接受很多的这个苦，非常非常有价值。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接受哦，像这样以苦自为报，耐得住辛劳辛苦，一定能够攀上法的高峰。他心里非常理解，非常相信，因为他有真正的圣洁心，有真正的定界，而且是以理抉择辨别后发现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的的确确他就心里就想啊，我要做到对于这个轮回无常的一切的苦乐感受不着得失的一种忏悔，而且呢对世间的此生的一切的一切，包括一切这个喜乐受用，要做到就像唾液一样彻底舍弃。这种情况下，他心态当中看破放下，真正求法道上的德相，或者说真正一心一法，一心求解脱，一心求这个佛道，就能够真正真实承办这里利他的问题，就一步一步啊开始现前了啊，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一个初学者来讲，大前行当中外前行非常重要，如果外前行没有修好，那内前行根本修不上去，那这个内外的前行都空了，那所谓的真心修法根本没有希望承办现前的啊，是这样子。而且这个外前行讲的全都是那修行的一个内容，让我们修行呢就要看破整个轮回一切一切，包括追求现世乐、追求后世乐等等啊，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学习无常法义收获很大的，也就是说七法很大的基础上呢，彻底明白一定要放下当作现世，包括追求现世的种种这个无欲流程的享受啊，还有呢追求名利地位权势富贵等等等等的花花世界各种的东西啊，都要犹如唾液一样舍弃，彻底会明白。如果这样能够舍弃放下的话呢，才能够追随这个诸佛先生的注解，否则呢连梦都没有，想都别想了，一点都没有出世间修道的一个德相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需要明白修前行，尤其是修外前行，它的终点就是呢诸佛传承上师带着我们去看生死轮回的真相。所以大家需要记住，外前行的修行就是带着你本人去看生死轮回的真相，它的真实的面目。而你又要带着你的学生徒弟等等去看生死轮回的真相，这个就叫做一代一代的传承啊。大家需要明白，最先佛这样说，然后呢注释这样说，传承上是这样说，叫我们怎么去看生死轮回的真相，整个过程不离开这个佛语，从前到后都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大藏经里面有那么多佛宣说的经典，佛说这样的经，佛说那样的经，就是这么珍贵的。我们的一切的一切修行的过程呢，都离不开这个佛语的。比如啊，我们讲这个无常，那么普贤上师还是鸡鸣狼吧等等，一上来就告诉你这个外的七世界，内的有情界，全都是无常，没有个长存坚固的东西。那么我们怎么来了解这个大的事实呢？那么鸡鸣狼吧住持把佛在阿含经等当中宣说的内容列成一条一条的规，这个规就引导我们去看轮回的真相。那么我们如理思维的时候，必须结合佛语，就像这个外七界的无常，佛在阿含经里面呢专门讲了大三载七火一水等等的种种情形。大家需要记住，这是最细节的最能引导性的一个解说。居神论里面讲了这些，只是把佛讲的这些做成了一个集诵而已，让我们更容易记持。而这个普贤上师言教的这个修观，是把里面的纲一条一条的列一下，是这样。所以呢，对于整个外的世界的无常相产生真实感，那必须从佛语这个根源入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先量之识，才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信任真实感，会感受到佛语的价值力。所以大家需要明白，由于身心佛又看到了整个的过程，就会特别相信整个其实就最终会变成那样。那个时候才知道，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一直放大到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毫无适应，之后反观自身，这样子的话呢，这么小小的一个生命，哪里有什么恒常坚固的呢？那么再进一步再善的加深它，就会感到整个世界都是那虚假的。当具体的看到这个芥末活在啊、睡在、风在的情形后，再拿现实法做对比，就会知道这些全部都是假的，毫无意义的，说白了都是呢微不足道的一个东西。按照这样去做，那么这个见解会逐渐逐渐开通，只要沿着佛语去走，那么深界就开了，深界确确实实开始出生了，多变的去做，这个观念就形成了。所以呢，我们只要非常切实的按照这个轨道去走，决定会有效果的。所以呢，正确的做法，比如就是讲法的一个法师自己心里首先取得圣戒，有这个圣戒心，自己有呢才能够引导别人。那么为了这个，首先需要去看阿含经以及相关的经典，阿含经里的比如这个三载经、七日经等等，好几部分呢都讲到了这些方面，讲到这个无常的问题。而且呢，自己首先要去看思维，然后呢自己要讲，按照佛经来讲，这个时候才能接到大悲师尊的言教，才能接到上面的气息。那么自己在这上面有了感受，有了确认了，那么这样呢传给其他的道友、其他的这个学员，他们马上就能够接上了。此前还要有七世界大致规模的一个介绍，让人感觉这些全部都是真实的，一点也不含糊。这个时候他们心里会形成新的一个世界观，会了解到的确全都是无常的，非常不可靠的，消于法界，会彻底灭掉的一个无常的东西。那么这样大的宇宙观，或者说轮回七世界观形成了以后呢，会开始感觉整个这个范畴里面的一切一切的事都没有意义。所以呢，要求有一个非常大的宽阔度，非常多的细节度，非常大的确认度。这样的话呢，多下三倍五倍的功夫一个起码的深界决定可以逐渐形成，那么这样就非常有力度了。修行的时候呢，不是心里不踏实，不信自己， 不是七上八下的一个状态，不是空空荡荡的一个状态，真的有东西，而且呢非常有力度，这就是真正通达无常产生的一个圣解。如果不走这条路，走一个简单的路线，说实在按照这样简简单单说几个课班，立几个读几遍，然后听一两次，这样说过去，这样画过去，那即使传讲500遍也就是这个效果，也就是自己不怎么信，也没有发生真切的一个认识，那么下面的人听500次也就是这个效果，也就是说没有办法结成圣解心。所以呢我们一再强调，我们人人采取的路线就是先难后易，先具体后结成，先苦后乐，哎，让他一得永得。所以呢一旦一个人心当中啊有了这样的一个智慧，有了这样的真正智慧引起的定界，这个生界心，他就能够把这一份正法传播下去，这样佛法才会在我们众生的心里生根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明白，前行的每一份引导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具体的认识，哎，由于范围非常宽广，很多很多都要结合佛经来观察思维，这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呢如果忽略佛经讲的共安，没有不断不断的在自心上戒成圣阶，发生观念的转变，心态的转变，那就很麻烦了。确实我们实际的做功夫的就不多，没有去确立圣阶，那这样的话呢说白了没有按照正规走，没有按照法规和言教的修行的引导的内容来走，就像冬天下雪后有冰，冰上化冰一样的，或者就是嘴巴说，心里面只是想一遍两遍，然后就在厕所里面放了小便大便一样放弃了，没有再去思维和观修串习，没有成自己的东西，说白了就是法根本没有入心。法根本没有入心的话呢，依靠什么解脱，依靠什么离苦得乐呢？所以呢现在啊确实就是把佛法当成一个实践知识一样，那个心态非常糟糕。这种人身上呢就看不到啊、哦、比如说手里拿钻经论啊，或者手里拿莲珠啊，然后磕头啊，忏悔啊，或者呢有这个很老实的做各种各样三宝道场的发心的事，然后他学一点讲一点听一点看一点，全都是呢堕落成学知识化的一个心态，那是表面化骗自己的一个状况，甚至说白了呢自己害自己啊，就是说增长我慢性啊，然后呢以佛法暂时自我提升自我的知名度等等等等，那非常糟糕，完全走偏了，不但如其道，完全跟解脱背道而驰，造魔，内外的魔障都出来了，烦恼魔也出来了，业障魔也出来了，外在干扰你当作无欲流程的天魔再来，都在让我们自相续的障碍这个发生慧命的成就啊，是这样子。所以呢从各个方面都需要了解，哇的的确确这个普贤上师每字每句都是呢让我们发现自己的谈作的过患，或者自己的文体自己啊心态骗了颠倒了，或者就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些让我们明白，然后呢字字心性一样，每个地方我们的缺点过患都要彻底挖掘出来揭露出来，然后呢让自己呢要彻底转变，要改变，从这个转变观念开始，要升起定界，从校正，从立正，从共案此地引导，而且呢以金刚句来指导我们，教解我们，让我们彻底转变。尤其这个外前心上面没有成功的话，所有后面的一切一切救生的法都没有希望修上去，完全会放空的啊，是这样子。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啊，哇一定要对这个前行，尤其对初学者来讲，从外前行一步一步的要思维，要觉着端出这个畏戒邪戒怀疑等等，然后产生圣解心。所以呢就是引导书里面一再的说，要速速的思维引出圣解，让他呢恒常梦里，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不然的话呢是动非动的，然后修的时候也是呢盲修下念的，或者就是七上八下的一个状态，或者修的时候呢杂念纷纷的现出来，一点定力都没有，就严重缺少观察思维阴气的定界，没有定界就导致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上一点不能忽略，要速速的思维，要产生这个生界性，而且让这个生界性呢就很畅猛力，这样子呢就好了，就非常非常的好。如果相反来讲，你什么地方都不精通，有疑惑，甚至有邪见，完全就是跟真见相反的一个心态，处处都出现这个问题，处处都不能够按照此地修前行，学修前行，那这样的话呢，处处都源于跨越而缺少修行的此地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是简简单单的说两句，简单的下一个结论，说两句鹦鹉学舌的话，一点作用都没有，一点真实的利益都没有。所以呢，就是道门大家应该有思想准备啊，往后还有很多很多普贤上师这样那样的种种的非常有价值的引导，每个地方都要实际去做，要实心啊，绝对不可能凭空发生观念和心态上的一个转动，一定要记住，不可能无因无缘就转变观念，转变心态上种种的问题，然后呢发到上去修行，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在这里一点不客气，为了大家深刻认识，说一句客观的话，就是说我们道友当中大多数的人呢，根本不具备真正共下士道的修炼，全都是虚假的、表面化的、相似的、口头上的业果、苦啊、皈依等等，身界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那我有什么根据呢？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需要明白，因为啊，口头谈一套，心里有一套，外面做一套，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本人说的那么高，但是呢对现实法还那么谈做呢？为什么我说出来预言跟自己心里的行为相反呢？明明说的就是轮回苦，为什么我本人不想处理呢？为什么所有心思几乎都用在世间法上呢？为什么这么谈现世的享乐呢？为什么这么谈做享受呢？哎，无常法以来完全趋向于少欲知足，他就是从释迦牟尼佛一路传下来的法规，为什么我做的是相反的呢？这就充分的证明我们心里没有建立起前行的基础。所以呢，我这里啊首先给大家做一个预告，这个大前行的进展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做的，必须经过大量的身教、大量的事实来建立，真实发生三界性，才有我们修行的一个路，才有传法的事宜，否则就是表面化的，再做多少表面化也只不过是场面上的一个东西，不会有真实的内涵。所以呢，这次我们学修前行呢，不能随便放空车啊，跟过去一样，这样画来画去，念一遍，听一遍，看一遍，那这样串500次，听500次，没有任何效果，修不出来的。所以呢，不能随便放，尤其是外前行。如果一旦外前行成功了，那后面的所有内前行都有希望能够修得上去。相反来讲，如果外前行没有过关，没有质量，那说白了，所有后面内前行讲也是白讲，反正修不上去的，学也是白学，最后学成一个非常傲慢的，认为自己学通了很多，背得住很多，能重复很多，落在一个学知识的心态，最后就是非常傲慢起来了，是这样。反正外前行没有成功的话呢，没有办法入这个佛道佛门，是这样子。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呢特别特别的需要重视啊。对我们来讲，一生修行的重点就在大前行，尤其现在这个阶段就在外前行上面，那是这样。那么我们上面讲不修无常，有常之当作现世，当作现世的享受名为利养等等等等，那就完了。 每天这个心态上走，没有无常观，没有对无常通达的圣洁性的修持的话呢，全都是当作现世的状态在修。在这种情况下呢，龙头上师也说了，修三乘九乘法，包括修大圆满，全部都成了修一般般的下士道的一个修法，也就是说当作现世的。如果不注重后世为主修法的话呢，包括修大圆满在内的功德全部都成当作现世，那就不是真正的法，不是真正的修行，而是这样讲的。所以呢，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呢，自以为是，认为是每天都在做善法，每天都在看听做一些这样那样学佛法的事情。但说白了，说直接，说具体，说真实情况的时候，完了，有可能20年自内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当作现世的状态，一点没有无常观的基础上修，那这样子的话全完了，所有100%全都成了非法性，全都是非修行人当作一个世间法搞了一大堆学知识，或者是做表面上的一个事情一样，是这样子，非常非常惭愧啊。所以呢，没有这个大前行，尤其外前行的修行的话呢，一切一切的一辈子，包括你天天讲经说法，说利益众生，做这样那样的帮助众生，包括天天就是闭关思修的修大圆满以下的法，全都成了当作现世非修行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根本不成以后世为主解脱成佛的一个质量，那就太惨了，一辈子忙忙碌碌，最后连后世不堕落三恶趣能够保证获得人生的质量都没有啊。所以就是没有修这个外前行，结果非常不理想。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明白啊，必须要修外前行，尤其这个当作现世要退掉这样的一种心态啊，要珍惜下面年世无常哦，这样再修了当作现世的心才会退下来，才会降低下来，才会卸下来，才会断掉当作现世的心。所以我们自己跟自己问一下，你最严重的修行的障碍在什么？就是在当作今世上面，当作现世了，当作名利等等上面。所以呢，没有修下面，没有修无常的话呢，那一切一切的后果你就会明白，就是当作现世而出现的。所以推翻这个修无常这些啊，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呢，我一而再再而三的给到我们一直在强调，尤其是彻彻底底要离苦得乐，为了发要有难行苦行的一个过程，而且呢非常乐意很主动的去受种种有益的苦行，要这种心态追随诸佛先生的足迹，要诚信的如此观修，是普贤上师让我们诚信如此观修啊！现在不能假的那个心态，假的心态，所有一切所作所为全都是假的，表面上的。所以呢，必须是诚信如此观修，这个相当重要。所以呢，我一直没有着急，虽然这个大前行要花一定时间，我心里也有点压力，但是呢，外前行没有学好，没有修好，那这样放过去就对大家没有极大的利益，反而就是将后面的内前行反正修不上去的。所以呢，真正让大家呢要做到，要实行，要观测落实，要真正的修出来。所以呢，就是外前行，包括后面的业因果啊，还有这个苦地轮回的过患上，给大家交代清清楚楚以后呢，非常主动的，就像一个人坐监狱里面想马上出来一样，特别会有力量的希求解脱，想这个处理生死轮回，是这样子。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为了早日处理生死轮回，早日能够希求解脱成佛，然后呢就是让天下的所有的众生呢早日远离娑婆世界等轮回的过患，然后呢早日能够成佛，那么依靠大愿摄持做普皆回向。
我以大一切
Yeah.